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九卷经文现在讲到第25页，这是第六，贪求静谧的文字啊，内容大致前面已经讲过，只剩下最后两行啊，说出这个会来破坏这个贪求静谧的这种要破响应的人的这个是属于哪一类的魔鬼所以经文说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说他会附在人身而来想办法破坏这个想要破响应的贪求静谧的人因为他心爱深入贪求静谧，所以招应到这个魔王动心，他马上派了这个大力鬼到了这个世界上来破坏这个贪求静谧的人。这个破坏的方式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这里只是说明这个大力鬼就是前面第六卷经文第六卷最后四种清净明回第二沙叶这个沙叶里面如果是带沙修禅，总有多智禅定现前这个这一类人总然禅定修得很好，可是他不断沙嗔恨心重，那么这种人死了之后会升到这个鬼道如果是正知就为神如果是邪法就成大力鬼。所谓大力就是他具备五种神通，他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意通如意通就是神主通，他有这五种神通，所以他的力量很大，他有能力能够破坏这个想要破响应的人如果这个鬼还年轻他还没有这个力量，要老了成为这个对这个世间一切事法他如果很了解，而他这个邪见非常沉重他是帮助魔王来破坏修行人，所以他年老了就成为魔王的使用之人，就成为魔王的这个这个武士将军乃至他的魔子魔孙他都是可以统领。恼乱世人，世人就是指这个修破五蕴，已经破了色受两蕴，只剩下响蕴正在想要修行要破到第三响应的时候他心突然之间升起深入贪爱深入的这个念头贪求静谧，由此因来这个大魔来恼乱他恼乱久了，只要把这个修行的人的修法破坏掉他目的达到了，他就厌诸心生，去别人提厌诸，诸是满足了，他的用意就是魔王派他来的使命要破坏这个修行人，他已经达成目的了，把这个修行之人已经遭到破坏了目的达到了，所以他就离开这个地方厌诸心已经升起来了，就去鄙人提，鄙人就是他所附的人离开他所附的这个人那么已经离开了，那么这个人就没有这个神力什么都没了，那么因此他就会遭到世间法的这个国法的制裁，所以说弟子已是具现亡难，弟子就是贪求静谧的人，贪求静谧的人就是修法想要破响应的人，师就是指魔所附的人那么他两个就造了很多 破坏世间法的这个事情，那么当时国法很严，会遭到国法的这个国家的法律的制裁，具陷于亡难啊，通通具是指尸跟土啊两个都会遭受到国王这个所有的国家的这个法律的制裁，所以具陷亡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个话跟前面五种相同，不必细讲。就是佛警戒修行人，你应当要先了解这个模式啊，先明白啊，那么能够对付魔王，对付魔君，那么不遭到破坏，就不至于入为轮回生死，从此可以修到这道解脱。如果是迷惑而不知道遭到魔事，那么造成这个无间罪业，将来就堕落无间地狱受苦。这个话前面五种都相同啊，这第六种这个结合最后总结的文字啊，大致都是相同的，所以不必细说。接下来第七啊，贪求宿命啊，又善男子受尽虚妙，不造邪力，原定犯名，这个话就说明他身受两运已破了啊。那么他在破受印的时候啊，不会遭到十种魔境的邪魔的这个游历，已经渡过这个难关，那么受印已破啊。那么圆通妙定呢，从此可以发明了。那么现在进一步啊，要破响应啊，三摩地中心爱之见，勤苦远行，贪求宿命。这个他动的这个想心所离，他的第六意识动的念头啊，就是想要心爱之见，贪求宿命。这个心跟心爱的贪求，就是招魔的因缘。心就是指他的第六意识心啊，升起贪爱之心。他爱什么呢？爱知，爱见。知是什么？内心所知的事情。内心所知的事情呢，他想要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他要知道所以叫做知。别人见不到的，他要见到，所以叫做见。这个知见呢，他要超出世间一切人，想要知道人不知道的，他想要这个念头，动了这个念头。那么心爱这个之见，那么很勤苦的，很用功去研究寻求啊。他所谈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之见的目标是哪里？就是求宿命通。宿命通啊，我前面曾说过啊，有部分注解认为这是跟前面对调啊，实际上啊不必调了啊。不但是这里说宿命，前面静谧也有宿命的意思。前面的宿命讲后来是未来的，知道未来，这里的宿命是知道过去，要知道过去，要知道现在啊，他要具备这个宿命通。有宿命通啊，就能知道人家不知道的，他能知道；人家见不到的，他能见到。所以他追求这个宿命。这个念头一动啊，魔王知道了，马上就派他的这个魔君啊，又来破坏。所以接下来就说：“而是天魔后得其变，非今妇人口说经法。”这个时候，你这个心爱的爱心啊，这个任身无名一动，贪求的贪心一动，魔王马上知道啊。这个时候因为受印已破，魔不能够入心，所以要附在别人的身上啊，来破坏他。后得其变，后是等候，等候得到他的可以入啊破坏的机会的这个方面。非今妇人，非是非机命令啊， 魔王马上下命令，哪一个妖精鬼怪，你赶快去破坏魔母人，哪一个修行人啊，他想要破降印，现在不能让他破啊。那么这个被魔所缚的人，他绝对会说话，口说经法，说的好像是佛经，好像是佛法，实际上都是魔法啊。其人殊不觉之魔着，一言自在无上涅槃。其人就是魔所缚的人，被魔所缚的人呢、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殊不知就是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被魔所着，魔附在他的身上，他根本是不知道的啊、由此他的嘴巴说话呀，完全是魔王在说话，是魔君在说话，不是他自己的话。那他就说，我已经得到无上涅槃了，就是说他已经成佛了啊。来比求之善男之处，辅佐说法，来到比就是指这个想要破降印的人啊，他心爱之见，贪求宿命这个人啊，来到这个善男子本来是修法很好嘛，所以属于善男子，来到这个人的面前，辅佐为他说法，表示他很了不起，他有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也表现给他知道。下面就是他引诱要破坏贪求宿命的人的方法，世人无端以说法处得到宝珠啊。他第一个办法呀，无缘无故，无端无缘无故，突然之间这个魔所缚的人来到这个魔这个修法的人的面前，贪求宿命的人的这个人的面前，这个人无缘无故就看到在说法的地方，魔所缚的人的说法的地方，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大宝珠啊，像如意宝珠那种很大的宝珠，会放光，嚯、哦，他这个从前没有见过的啊，这个就是他想要知道的啊。现在有一种东西现前，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可含其珠及杂珍宝啊，卷则服毒诸其异物啊，这个魔。或者有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变化一个畜生，就是例如随便发一个动物啦、啊、鸟啊，或者是这个虎狼之类啊，啊来含这个宝珠啊，口里含这个宝珠来啊，或者是世间各种的珍宝杂质种类很多啊，珍宝种类很多，它都是会在这个时候啊突然之间现前，让它这个显现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出身呢、啊、来嘴里含住，让这个修行的人看到。卷则服毒，这是一种这个世间法上哈、啊、古代写字的这个一种方式啊。卷是注卷啊，则这个则卷则的则啊，有些是用这个书册的册，有些书根本呢，有些经呢，就是一样是楞严经，有些是用这个书册的册啊，它册一册啊，这我们现在书本上的是这个选这个这个册卷的册啊，是竹字头啊，它那个册是就是书本的册，就册能册啊那个册，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啊？按照大正藏里面有说明，大正藏原本呢就是我们现在书本上这个册，而有一种这个流通本呢是用这个书册的册，大正藏有注明说这是出在这个明藏，说明朝的南北藏啊都是用这个书册的册，而不是用这个这个策略的册，就是虽然有不同啊。内涵是相同的，都是用竹子啊去劈开来啊，把它拢平了，可以刻字啊，那就册。从前并没有这个纸，没有纸啊， 就是用竹子啊，所以这个车是竹子头的车，原来就是用竹子啊去做的这个竹片，一片一片的竹片呢、啊、可以刻字啊，所以叫做车。后来呀、啊、有纸了，有纸就改成书车，跟书本的书车一样，所以明本的藏经呢、啊、那个时候已经有书了，有纸了啊，因为明朝有纸了，可能呢、啊、他因为有纸了可以用纸写了啊，因此有改做这个书车的车啊，为什么会改就不得而知了啊。不过在大正藏里面他有注明，说是明藏是用这个书车的车啊，现在原本呢藏经原本是这个竹字头的车啊，原来就是竹片啊，这竹片去制的符啊，符就是这个用古代的竹片哈、啊、写字盖章啊，做好了然后对半开一半放在这个国家的国库里面，一半交给这个负责做事情的人，比如说将军的命令啊，武士的命令啊，他这个符啊就是符合这一半你拿去，将来有什么问题你拿回来一对，哎，两个相同，就叫做符。如果不符嘛，那就是假的，就是伪装的，所以这个容易分辨出来啊。所以那个就叫做符啊。后来这个画符念咒的符啊，也用这个符字啊。不过这个符的原来用途啊，国家的符是这个竹片去写字，对半开，一半交给办事的人，一半保留在国家。将来事情做好了，他交回来啊，一对完全符合就对了啊。所以叫做符啊。后来呀、啊，道士啊画符念咒也变成用这个符字啊。毒啊。是木片啊，简则符毒，毒是木片啊，有些是用木头啊木板，用木板去做的，所以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片子头啊，片子边，所以叫做毒啊。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一种啊各种使命、各种工作啊，有什么表现啊？他用这种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但是他用这个魔君呢、啊，变化一个畜生啊，含嘴里含这些东西啊，种种奇异的东西，就是奇奇怪怪、世间少有的、不容易见到的东西，让他见到。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去做官，看不到的。所以现在他都显现出让你知道，你不是想知道吗？现在都让你知道了。啊，先手比人，手是传手，比人就是传给这个修法的人，就是这个想要破相印的人啊。他心爱之见，贪求宿命啊。你想知道，我就给你知道吗？啊，然后啊，这个东西先是哦，这个比人应当是指的这个某所部的人啊，因为下面有后着取题，可以知道啊。这个比人是指摩所着的人啊，先发畜生含着这个东西交给这个摩所着的人啊，所以先东西给他，然后摩就附身，然后摩就啊这个魔君就附在这个接他东西的人的身上啊，然后来引诱这个修行人啊。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这又另外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方法啊。或者不一定了，这个魔他只要能够引诱你，什么鬼怪什么事情他都变得出来，或者是引诱这个听众，听人就是修法的人，修法的人要听这个魔君所附的人讲话嘛啊。他引诱这个听法的人呢，说某某地方地的下面，大地的下面藏有明月珠啊，这个魔父的人就带他去啊，带他去看到那个地方啊，然后就这个魔就显出这个神通来，用光一照，照出这个哦，地下面有一个明月珠，就这个宝珠啊，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那么光明啊，那么在那个地底下能够放光照耀出来啊，然后把它挖出来给他啊，他用这种方法来引诱他，都是弄这奇奇怪怪的来引诱这个修行人。你想要知道了，都让你知道了。世俗听者则未曾有，听者就是这个听魔所附的人说法的人。那么不但是心爱之见贪求宿命的这个修行人，也包含他的同流的人啊，例如说跟他同事的或者是同修的啊，都看到这些事，这位善友哦，从前不曾见过啊，哦，很奇怪啊，啊，所以他马上就被他所迷了。他还有这个魔所附的人呢，还教这个修法的人呢，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多食药草，不穿袈裟，教他多吃药，吃草啊。药啊，例如这个各种的这个草木所成的这个各种药物药品啊，草是草木啊，叫他吃草吃药，不餐世间的家餐，餐是吃，不吃世间的好的饮食，餐家餐的餐呢、啊、是世间很好吃的东西，例如说饭啊面啊各种菜类啊啊，他不叫他吃这个东西，就叫他吃药，叫他吃草。有的时候啊，他会用方法叫这个修行的人呢、或是日餐一麻一麦，其心肥充，磨砺持故。有的时候叫他你要修苦行啊，叫诸释迦牟尼佛不是在修苦行的时候一天吃一麻，吃一粒麻芝麻，芝麻啊，一天只吃一粒芝麻，或者只吃一粒麦。学佛的那一种的六年苦行的这个苦行，你应当做啊，你要这样做啊，叫他这样做。那么这个修行人都是叫这个修行人叫他这样做，所以一天只吃一粒麻，很小啊，一点点啊，一粒麦也很小，应当分量不够啊，身体要衰弱才对，可是不会，很肥很充实啊，身体肥满而充实。为什么会这样啊？魔力持故，魔君的力量帮助他保持他，使他现出这种现象来，让人看到很奇怪啊，使人深信他的这个魔法啊。他有的时候还更多怪事，诽谤比丘，骂力途中不比积嫌，他对于这个一般修行的比丘啊、出家人啊，他诽谤他，说他坏话啊，说他有种种的不好啊，或者是说，你看那些比丘没有修行啊，人家可以一麻一麦一天，可是他们啊吃好东西如何如何，就这样子诽谤，或者是骂力途中啊，这个魔所附的人有途中啊，对他的途中啊，他就骂他，当面是骂。背后是利啊，就骂利他。人家这个隐私之事，他也搬出来讲，不避忌嫌，没有避免这个忌嫌的事情，他不怕人家被人所讥笑或者是嫌疑，他不在乎啊。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圣贤潜力之处，他就是魔所附的人啊。魔所附的人呢、他的嘴巴里面经常喜欢讲这些话啊，什么地方有宝藏，什么地方藏有很多宝物啊，什么地方有很多圣贤潜藏隐匿在那个地方，此方圣贤潜匿之处啊，圣贤两个字啊，《楞严经》讲义把它倒过来，此方贤圣，他把它倒过来，此方贤圣潜匿之处。原文是圣贤啊，藏经原文是十方圣贤潜力之处，但是现在流通的这个楞严经讲义啊，圆觉法师的讲义里面把这个圣贤两个字倒过来变成贤圣啊，虽然也可以通啊，但是应当圣在前贤在后啊，所以原文藏经里面的原文是圣贤，不是贤圣啊。 十方圣贤潜藏隐匿的地方，圣贤何必潜藏隐匿啊？这就是谋事嘛，啊，搞鬼怪啊，没有实力啊。那本来圣贤他就是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到处都可以啊自由来往，哪里有需要潜匿啊？他就说他潜藏啊，隐匿起来。随即后者王王建有其意之人，其后是那个魔首富的人。看到这个魔首富的人，他如果走动的话，看到他后边呢、啊、有奇奇怪怪的人物啊，奇奇怪怪的人物啊，例如说鬼神啊什么啦，或者是他的使者啦，奇奇怪怪的高高大大啊，种类很多啊，经常会看到这些。那么这样子破坏这个贪求属命的人的这个魔君，他是属于哪一类魔呢？下类下面就说出他的名将来。此名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年老成魔。所以这一类的魔啊，是山神也有邪神啊，山上的山神，山神也有邪神，所以他受魔守护，也会破坏人。林是林木，树林多的地方也有林神，林神也有邪的，邪的也会破坏人。土地也有土地神，有地神啊，地神也有正邪，正神不会，邪神才会破坏啊。邪神是受魔所缚。城隍，隍啊，本来就是城的外面的个沟，水沟，没有水叫做隍啊。城外没有水的这个水沟就是隍，就是城隍。后来这个城隍的名称呢、啊，就称为这个神的名字呢，城隍爷啊，城隍爷。现在台湾很普遍的，各地方差不多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城隍庙啊。不过这个这里所说的城隍啊，是指这个城的城沟那守护的神是邪神啊，不是像我们普通一般的讲的城隍。现在一般所尊重的城隍啊，都是正神，而且他是管司法、管检查，哦，他是管阴管阳，哦，他里面呢、啊、也有小地狱，也会处罚人啊、哦。我记得民国84年1月，这个《中华日报》里面有一篇说这个城隍的文章啊，那一篇文章我看过，我曾捡起来。那文章啊，他写这个城隍神的这个来历啊，从最早周朝啊，就周易就有，周朝里面一直写到三国、梁秦、南北朝啊，唐宋元明清，雷朝的城隍情况都说得非常清楚啊，而且他说到明朝的开国元勋啊，朱元璋。最相信城隍啊，他封城隍为什么地啊，所以这个城隍的庙普遍啊各处都新建了，可能是受到这个明朝朱洪武的提倡啊，清朝一样是那么普遍啊，所以传到台湾呢，台湾的城隍庙都是非常也是很多啊，像新竹城隍庙啊，哦，那个灵感不得了啊，不过那是正神啊，不是现在这里讲的，不是那一类啊。这里讲的城隍只是指城沟那一边所附的这个邪神，他会破坏人的道业。川是河流，就是河神，河流的神。月是三月，就像五岳之类啊，东岳泰山之类啊。这是山神，不过山神也有正邪，月神啊照样有正邪，邪神才是鬼道，才会受魔所使啊，而来破坏人家的这个修行啊。有伪的，有正道就叫做神啊，有伪的而行邪道，那就是鬼，所以叫做大力鬼之类啊。所以这些鬼神呢、啊，受日精月华久了，年老也会成为魔王的种类， 成为魔王所使的这个魔君啊，所以他会来破坏人家修行啊。或有仙因啊，破佛戒律，于城市者前行无欲。魔最坏的，对于修行人呢，第一步就是破坏他的戒法啊，教导他去行淫啊，做这个不正当的事情啊，这主要就是破坏这个佛所制的戒律，因为有戒生定啊，因定发慧，只要把你的戒破了，哎，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你也想要破想印啊，不但是不能破，而且连色受二印也遭到破坏啊。于尘世者前行无欲，前行就是偷偷的做，偷偷摸摸的做，无欲就是平常说的这个财色名食睡啊，或者是色身香味触啊，他就是教这个修行的人呢去做无欲的事情啊，这样子来破坏他的这个修行。那么只要他贪欲心一动啊，他的道业就完了啊。或有精进啊，纯食草木，或者是叫他过度的精进，吃草吃木头吃树根啊，无定形式，没有一定的修法，扰乱世人，用这种方法呀来扰乱这个修行的人。世人就是想要破响应的人啊，他就想尽办法来破坏他啊。那么用这些种种方法来破坏他啊，一旦目的达到了，厌足心生啊，他就觉得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魔的使命他已经做好了啊，满足了，他就生厌啊。那这个厌心一生呢，他就离开啊，去彼人其彼人就是魔所附的人啊，他就离开这个人呢啊。一旦离开了啊，弟子于是具现亡难啊。弟子就是指修法的人，想要破响应，遭到魔破坏啊。结果这个师是指这个魔所附的人，两个人都因为造了很多啊这个世间的这个不正当的事情啊，国家法律制裁啊，所以具现亡难啊。这里有一点文字上不同啊，后边三种都说多啊，就多啊，都是指啊，多数啊会犯到这个亡难，多数会遭到亡难啊，后边都是指多啊，地之于是多现亡难，后三种称多，前七种称聚，聚是通通。一定要现亡难，一定会遭到国法的制裁。后边的多就是多数，如果不做犯法的事情，就不至于遭受这个国法制裁。所以是后边情况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到了第七，因为都是教他破戒啊，因为破戒的事情，这个都是会妨碍这个国法啊，都是破坏这个民情风俗。所以会遭受到这个亡难啊。汝当先觉不入轮回啊，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个道理跟前面一样啊，这佛大慈大悲啊，一再的交代啊，你们应当事先要知觉，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免至遭到魔所附来破坏你。因为色受二印已经破了之后啊，单由第六意识的响应在内心起作用，它不自由受的功夫，没有受的这个苦乐尤其舍的五受啊，魔没有办法入心，没有办法入心，它就要附在别人的身上，附在别人的身上，然后才来破坏你啊，用引诱的方法，附在别人身上引诱的方法，把你的道业破坏掉。所以这一点你必定要先觉悟，先明白，先明白魔纵然现前呢，你不会被他所动，你不被魔所动啊，魔就不奈你何，就不入轮回，那你就有办法把五蕴破尽了，然后超出生死。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啊，如果迷惑了不知道 啊，那就会堕落在无间地狱，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呀，啊，知道这个众生造罪业都是因有这个魔，因为这个魔在附身啊，来破坏这个道业，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魔境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不修行魔不来，你一用功魔就要想办法破坏，所以必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啊，来对付魔君。这是第七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第一。